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再看旧约中间的历代志。历代志是写给在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国家，他们那时候也缺少身份的认同，但是历代志就是给他们再重新建立对于这个身份的认同。这个身份的认同是从上帝的拣选开始，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所以从家谱可以来看到上帝给他们身份的一个认同。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家谱的一部分，历代志上的第一章讲到从亚当到以色列的家谱，第二章到第四章都是讲到犹大的后裔，所以看到犹大的后裔是整个家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第五章讲到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然后第六章就讲到利未人的支派，第七章到第八章讲到北方的众支派，最后呢，第十章那边讲到扫罗王他的家谱，就带到大卫的那个作王的里面。上次我们已经稍微提过最前面的家谱，第一章是按照创世纪的家谱的方式来记载，从亚当一直到雅各，或者称作以色列。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历代志上的第一章第34节以后，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呢，是讲到以扫的后代。这里面可能有几个，我们在这边做一点的说明。可能在公元前第五年讲到历代志写作的时候，以东人是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所以花了比较的篇幅来讲到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兄弟。要先讲到以东人，然后呢，再讲到以色列人，这个跟创世纪里边所记载的家谱的顺序大概都是如此。我们刚刚在创世纪里边呢，通常都是两个家谱一组，前面的家谱呢是旁系的家谱，没有在拣选的旧恩谱系里边。第二个家谱呢，则是直系的家谱，是在上帝所拣选的救恩的家谱的里面。所以历代志第一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前面先讲到以扫的家谱，就是以东人，然后呢再讲到第二章那边提到以撒的后代，讲到犹大的后代。以东人在新约的时候呢，可能是达到他们的巅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希律王都是以东人的后代。大希律，新约里面称作是以图买人，其实以图买人呢就是以东人。大希律王，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他要杀害新出生的婴孩耶稣，结果他后来是把伯利恒城里面那些婴儿都给杀了。马太福音里面第14章记载希律安提帕，安提帕是大希律的儿子，他杀了施洗约翰，在他任内，耶稣也被钉十字架受难。第三个希律呢，是希律亚基帕，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2章，他是大希律的孙子，使徒雅各在他的手下受害。不过，到了公元后的第2世纪、第3世纪以后，以东人慢慢就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消失，我们也就不再看到他们了。今天大概在死海的南边，约旦的范围之内呢，还有一个比特拉城，可能是这些以东人他们所遗留下来一个最有名的城市。可能这个以东人他们的命运呢，就在先知书里边就已经有记载预言。在以赛亚书第34章跟俄巴底亚书都讲到，以东人好像就是所有外邦人里面最后一个国家，是代表抵挡神的，他们要受到上帝的刑罚。但是跟他相对的呢，就是锡安，就是以色列，要得蒙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在历代志里边，在历代志上第一章先提到以东人，也就给我们预备好心来进入到以色列人蒙福， 犹大支派被上帝拣选这个主题。历代志上的第三章里面讲到大卫跟所罗门的儿子，我们上次已经提过，特别提到几个人，所罗门的后裔所罗巴伯是在巴比伦出生的。这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呢，叫做约哈南，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很可能他比约西亚还要早过世。还有一个就是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是犹大末后的几个王之一，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但是呢他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死在那个地方。这个耶哥尼亚呢，可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说明，这我们等讲到历代志后面的时候会再提到他。历代志上的第四章讲到了犹大跟西面的后裔，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虽然不是中间一个很有名的人，不是他祷告好像是一个平凡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谦卑的祷告，但这个祷告呢被上帝垂听，也被记载在历代志里面。但这里面有几个人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有一个人叫做米列，在历代志上那边提到说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生了米利暗、沙买等等人，暗示这个米列他的地位非常的显赫。在历代志上第四章21节到23节里面另外记载了一些人他们的名字，除了血缘的关系，还有弟弟的关系，甚至还有因为职业的关系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包括哪一些呢？有织细麻布的人，有窑匠，还有王室的雇员，还有文士。文士呢就是圣经的抄写员。这些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职业不同，好像形成一个工会，在圣经里面他们也被特别的记载下来。这跟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记载，有因为血缘的关系被记载，有因为地理的关系被记载，也有因为职业的关系被记载，这样子的家谱记载方式是相同的。历代志上第四章的24节到43节特别讲到西面的后裔，他们住在犹大地，不过呢在历史上面看起来大概在大卫王的时候，西面的后裔就已经都被犹大支派就给吸收了，以后我们就不太看到他们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到利未人支派的时候会再提到利未跟西面支派他们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历代志上的第五章，各位特别看到历代志上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几节经文呢在文学上面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特别讲到流便支派跟犹大支派还有约瑟支派他们在历史上面给他们一个总结的地位。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第三节也是讲到以色列的长子流便他的后裔。第一节后半讲到长子的名分却给了约瑟，第二节也是讲到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但是第二节的上半段呢就特别讲到犹大胜过他一切的兄弟，君王就从他的后裔里面产生。所以这边就是我们提到几个重点呢，第一，流便是雅各的长子，可是这个长子按照出生的顺序在每一个家谱里面都是在第一名，可是在上帝的拣选里面呢流便却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就给了约瑟。但是有关于君王的应许也是创世纪里面特别注重的，却给了犹大跟他的后裔。那现在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历代志上第五章里面他特别讲到在约旦河东边的这两个半支派的故事，这等于是把摩西五经里面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 这件事情呢，最后做了一个总结。有关于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先就提到流便支派。我们要先讲到有关于流便支派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流便支派呢，流便原来是雅各的长子，每一次在雅各的儿子的这些记载里面，他都列在第一名。可是圣经上面又记载，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临终为他12儿子祝福的时候，第一个虽然是提到流便，却是雅各对他的一个责备。为什么呢？雅各就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所生的，可是你却情欲滚沸如水，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榻。这个让雅各心里面非常的愤恨。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5章22节那边。雅各的妻拉结过世了，而流便呢竟然跟拉结的婢女就同房。你看这个事情呢，好像是给这个雅各戴绿帽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就雅各非常的愤恨。但圣经上面讲说，当时发生这个事情，雅各并没有作声，直到雅各临终为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特别把这件事情点出来责备流便。这件事情一个是家庭的悲剧，另外一个呢，它也是具有政治上面很重要的意味。流便为什么要去跟拉结的这个婢女同房呢？这个不只是说他情欲滚沸的事情，更是在政治上面有一个企图，就是要僭越取代雅各的地位。这个我们用撒母耳记下第16章亚沙龙叛变可以来做一点说明。大卫王他的儿子亚沙龙等不及大卫过世，就篡位，他笼络人心，带领众人就要把大卫赶走，甚至杀死。大卫带着他的人马仓皇地逃出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人给亚沙龙献计，说亚沙龙，你就把大卫他的后宫里面这些妃嫔就聚集在皇宫的平台上面，在众人都看得到的情况里面，就跟他们来亲近。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性的象征的宣誓。宣誓什么呢？大卫王已经失势了，新的王亚沙龙就要取代他的位置，不但是在政治上面取代他为王，而且把他整个后宫全部都接收。这是按照当时在古近东一个习俗。我们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来看呢，就发现到说，为什么雅各当他临终为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还是那样子的愤愤不平。因为流便他是要僭越雅各他在全家里面一个领袖的地位。而且我们注意呢，在创世纪第35章22节那边，他用到的名称不是讲到说流便上了他父亲雅各的床，而是讲到他上了他父亲以色列的床。雅各是讲到家族，而以色列更是讲到政治的，代表全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解读，对我们了解雅各他对这事情的一个看法。那这个长子的名分没有给流便，也没有给西面跟利位，而是给了雅各的爱妻拉结他的儿子约瑟。约瑟是最蒙雅各宠爱的，约瑟就得着长子的名分。所以你回想到在创世纪最后面那边讲到，约瑟在雅各临终的时候，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带到雅各面前，雅各就为约瑟的两个儿子来祝福祷告，而且立大儿子在小儿子之下，立着小儿子以法莲在大儿子马拿西之上。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成为两个支派，这个是从长子的名分里面所带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 通常我们称作十二个支派，就要看我们怎么样算。如果说把以利未支派也算作是一个支派呢，约瑟的儿子就算作一个支派，如果利未支派不算，约瑟的儿子呢就算作是两个支派，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所以长子的名分代表什么呢？长子的名分一个是讲到地上的双份的产业，一个是讲到天上属灵的拣选的产业。地上的产业呢，我们讲到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三个儿子，但是分产业的时候不是分成三份，而是分成四份，长子就得两份，另外两份给另外两个儿子，所以长子呢就是得双倍的一个产业在他的里面。不但是如此呢，在创世纪里面更是看到得蒙长子的名分这个福气是得到上帝给他属天的被拣选的这个福气，这是一个得着被列在救恩的谱系里面这个属灵的祝福。也难怪呢，像以扫他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掉，后来他很想把他夺回来，但是雅各一生里面虽然他是很诡诈的一个人，但是他念念不忘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这种属灵的福气。这是我们讲到在圣经里面也是在历代志这里呢，把这个创世纪那边做了一个总结，甚至跟大卫王做了一个连结。在创世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年幼的儿子蒙拣选，而不是出生次序的长子被拣选。年幼的儿子蒙拣选，甚至被选立作长子，在哪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甚至后来大卫都是如此的。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他拉的儿子，他有三个儿子，亚伯拉罕、拿赫跟哈兰，但在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说他拉活到七十岁，他就生了亚伯兰、拿赫跟哈兰。这个当然不是说这个他拉在那一年里面就生了三个儿子，而是他那一年开始就有了孩子，他的长子是在他七十岁的时候出生的。可是我们继续读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他拉死在哈兰，那个时候他年205岁。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呢，那一年他的长子应该是135岁。可是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五节里面说，亚伯兰从哈兰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年75岁。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个差距，就是他拉的长子这个时候应该至少是135岁，可是亚伯兰那个时候才75岁，中间差了60岁。这给我们一个暗示，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并不是长子，可是呢按照次序，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次序呢，反而是把他的名字列在三个儿子之首，因为他地位是最重要。那我们读以撒的话呢，这个大家都熟悉了，没有问题。以撒他并不是亚伯拉罕他的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雅各跟以扫呢是双胞胎，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雅各在母亲的肚子里边，他就跟他的哥哥以扫在那边争夺谁先出来，结果呢是他的哥哥以扫先出来，雅各是后出来。但是雅各他虽然是年幼的儿子，可是他就一直在那边追着要那个得着长子的这个名分。约瑟当然是年幼的，可是雅各所爱的，雅各就把长子的名分就是赏赐了给他。大卫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很清楚，大卫当这个撒母耳来到耶西家要高立耶西的中间一个儿子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七个儿子都走过了，但是上帝说都不是他们，撒母耳就说 你还没有别的儿子呢？他说有，有一个最小的，现在正在放羊。结果撒母耳就说，他如果不来的话呢，我们就不坐席。结果上帝就拣选了耶西的最小的儿子大卫作为长子。在诗篇第89篇里面就特别讲到，上帝拣选大卫做他兄弟的之首作为长子。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上帝拣选年幼的儿子，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到大卫都是如此。那现在我们看，再回来到历代之上的第五章，讲到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这个我们要先回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安营来做说明。各位看到在图上面有一个以色列在旷野安营的一个方阵图，会幕在中间，然后周围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紧邻的会幕都是利未人，东边是摩西跟亚伦的帐幕，南边有哥辖人的帐幕，西边有革顺人，然后北边是米拉利，这都是利未支派的三大家族。然后在外层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东边是以犹大为首的三个支派，南边是以流便为首的三个支派，西边是以以法莲为首的三个支派，北边是以但支派为首的三个支派。这个是会幕座中心，各支派在它的周围安营。但是我们各位特别注意呢，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这三个支派呢，他们是有一个地缘的关系，紧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要讲到，中国有一句俗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回答很多人问题，为什么是这三个支派啊，或者说两个半支派，他们请求不要进到应许之地，而不是其他支派提出这样要求的？因为这三个支派他们常常在一起的。这带领我们就回到了民数记第32章那个故事。民数记第32章讲到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拉西半支派，他们就来跟摩西请求，他们说我们看到在约旦河东边牧草丰美，土地肥沃，适合做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进入到约旦河西边去。就这引发摩西很大的震怒。摩西第一个就责备，你们这些人自私，你们只是从经济上面的利益来做考量，却没有想到这个是破坏我们中间的团结，而且是违反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出了埃及，一起走过旷野的道路，一起来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怎么现在你们竟然不进去呢？这是我们的事迹受到很大的影响。再有呢，约旦河东边不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约旦河西边才是。现在你们选择留在约旦河的东边，这是违反上帝的旨意。在以西结书第47章到第48章也是讲到，末了上帝把约旦河东边的土地没有给以色列人，只有把约旦河西边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约旦河西边才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结果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提议说，我们的妇女儿童留在约旦河东，我们的壮丁带着兵器跟以色列的军队一起过约旦河去征战，甚至我们的支派的人呢就做以色列的先锋，等到打完胜仗之后我们再回到约旦河的东边来。这个提议摩西虽然不满意，但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就后来呢，约旦河东这两个半支派果然也是这样，就跟着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去打仗，得胜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从人的方面看，这个事情呢好像是做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可是神的心意却没有满足。我们在民数记那边没有讲到这个事情上帝怎么评论，可是到了历代之上的第五章这里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评论。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选择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不进入到应许之地，结果呢当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来攻打 犹大攻打了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两个班支派他们就首先被掳到外邦去，而且那边说直到今日还在那边，他们没有再回来。这是我们看到这里呢，对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我读到这里感到很心中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你看一代的拣选呢可以世代蒙福，但是一代的拣选也可能招来后世世世代代无穷的祸患。约旦河东这两个班支派，他们选择留在应许之地以外，他们是首先被掳的。下次我们看到利未支派，他们选择跟从上帝，去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跟产业。求上帝赐恩给我们大家，在凡事上面都要求问神，不要像约旦河东这两个班支派，他们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做考量，而没有求问神，让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主赐福给大家。